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热点的话题总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希望把我们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的问题和解析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种讨论呢，能带给大家。所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跟两位嘉宾打招呼。你好，北风。
你好，海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好，北风好。
你好。
好的，我们上一期讨论的很热烈啊，就是讨论到了现在的一个群体的一个面向吧，就是非常年轻的群体，他们都有一种佛系啊，或者叫无所谓啊，或者叫这种比较丧的这种特征。用我们的话来讲，用我们这个前浪的话讲，就是怎么失去斗志了啊，怎么失去这种进取心了。我记得北野武啊，他曾经就专门写过一个文章，就是痛骂日本青年的这种现象哈，以至于我们发现今天在我们中国呀，也很多这样子的这样的颓废青年啊。然后我们可能作为过来的人，我们可能就会用这种非常贬义的词骂他们。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在这里，我们不是来声讨这些孩子们的，而是我们来透过现象来看一下他们背后，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我呢做了一个梳理，我认为啊，关于就是这种人生态度问题，就这种佛系态度问题，它真还不是近代年轻人出现的。比如说公元前这个四世纪的希腊的一个叫犬儒派的代表人物，他叫狄欧根尼，有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去访问他。那因为这个狄欧根尼呢，他代表的是一种不靠物质，就是只要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以后就可以了，他所有的财产就包括一个木桶、一个斗篷、一个棍子和一个面包袋。那有一天呢，亚历山大大帝去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啊，并且也保证能兑现他的愿望。结果呢，这个狄欧根尼呢就回答说，他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是人类历史上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视权力金钱为粪土的人，我称之为
我现在的阳光比什么都重要。
对，我称之为这个佛系的这个代表人物啊，犬儒派。
你这个是公元几世纪？
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四世纪、
那和释迦摩尼差不多大。
可能是。
对对对。
我们说这个苏格拉底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考察考察。那当然在现代物质富足、科技进步、这个制度文明非常进步的这个现代呢，其实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就像今天的孩子一样的，他们有深深的这种人生意义感的这种危机。我再往后考察呢，我发现这个莎士比亚呢，他在麦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场的一句台词呢，也是佛系的代表。他说什么？他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哈哈，看到没有，莎士比亚在麦克白塑造的也是佛系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
文艺范儿的佛系。
对，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就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话题，我觉得这种无力感，这种虚无感，真是来自于一个就是对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的一个寻求而寻不着。我记得前苏联有科学家哈，他做过一个实验，他是这样讲，他把 三四岁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啊，三四岁的小孩呢，他没有办法，就是你让他在一个某一个地方站一分钟啊，不告诉他任何事情，他一般很难站。他做了一个实验，就分成两组，一组呢三四岁小孩呢，你就告诉他就站那儿，不告诉他为什么，也不告诉他会怎么样，就告诉他站在那儿。结果这一组的孩子啊，没到十几秒吧，就站不住就跑了。那他对另外一组也是同样三四岁的孩子哈，他就要告诉他们，你站在这里，你是在守卫一个城堡啊，你是作为一个这个保护城堡的保护者，你在守卫城堡。当把这句话告诉这一组的三四岁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能站到三到四分钟。这是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人一定是要做有意义的事，人是一个被意义所推动的，就是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那个推动力是关于我为什么要做这事，我做这事有什么意义的啊？所以当一个人觉得人生有意义的时候，他就能够驱动于他努力啊。当然我们这里说人生的意义本身是人生观，但意义从哪里得来人生意义，是看什么为人生的意义，这又是表达为一个价值观了。嗯
嗯，很好，讨论的话题很大。这个从我来看的话，这个佛系啊，无所谓啊，这实际上带来的背后的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迷茫嘛。我们就说这个厌倦，他厌倦了，他退缩了，他不去竞争了，他不去努力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正好刚才这个Helen 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狄欧根尼，我在这想到了是亚历山大。我们来这讲这个世俗的成功，亚历山大在30岁的时候能够达到人生的顶峰啊。他在30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他就征服了亚非欧啊，创建了史上最伟大的古希腊这个马其顿帝国呀。但是他死的也很早啊，33岁就死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他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他是两手空空的放在棺椁之外，因为他要求他的手下人在他的这个棺椁的两侧挖两个洞，要把他的两个手放在外边，而且他的两个手是张开的，什么都没有。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虽然创建了如此伟大的帝国，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抓住，他不知道人生最终他要再追求什么。对呀，我们就看到这个佛系青年的对立面。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在这讨论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什么也找不到。 对
，说明人家佛系青年看的比他还准点
提前看到了。
对啊，那你说这个佛系青年他什么都不看重吗？我想他总有他看重的一面的，是吧？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你说被看重教导钱，或者说是婚姻，或者是爱情，是吧？事业，是吧？那他总有他看重的一面。我们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看重这些不对哈，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成为你依靠的对象吧，包括名利。那每个人他都有他追求的东西，那像是亚历山大，这上到君王总统了，下到农民贩夫走卒打工仔了，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总有他的目的。那最后就引申出来，我们到底我们生存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我们这个价值观在什么。那如果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我们看重的，我们生存的意义在于什么，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啊。
对，我觉得刚才北风说的非常好啊，他举这个例子很好。其实他就告诉我们，我其实举的那些例子是想从就是佛系青年也好，或者他这个背后整个代表的是一个价值虚无感啊，就是一个意义的虚无感。北风给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说，就算是一个啊，跟佛系青年是这个对立面的，有进取心，然后有动力，然后也有行动力，也有执行力的这些人，像亚历山大大帝这么辉煌的人，可当他死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人生是虚无的。所以呢，人生的意义到底透过什么来表现？人生的意义到底如何能找到？啊，就是我们想说的。那这个话题北方说的这个话题很大，可是这个话题虽然大，它却又是一个人类的基本问题。因为没有人不问，可能我这样一说阳光就说有人不问呐，肯定有人不问。对对对，那些不问的人，他们是以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区别就在于他以为找到答案，但是真的他找到那个答案是答案吗？这就是个问题。所以人生的
你们俩都举了那个例子，都举到这个公元前四世纪，我们再举一个再远一点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很佛系的，
嗯，
所罗门王在老年的时候说，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你说咱们这屌丝说虚空，咱们多少有点心里酸酸的，就你拿不着嘛，都是你说虚空。
嗯，
所罗门虽然他不像亚历山大打了那么多仗，他做了很多那个领土上的这种统治，但是呢他当时是富有的，可真的是太厉害了，对吧？那个你看他献祭的时候，那个而且他把圣殿建起来了，而就从精神上，从这个从智慧上，万王来朝拜他，不是因为他勇武有力，而是因为他有智慧，这是很可怕的，对吧？就是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可以打败他，是因为你比他聪明，你比他有智慧，就是很多人都来见他。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所罗门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他可能在这个个人享受上他也没有落下，对吧？他给自己建的王宫也不小啊。他最后他说，虚空啊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实际上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人都会在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看今生今世这个命运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种有点苍凉的这种感觉。只不过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出现在社会里头出现了这么一批青年人被称为佛系青年呢？是因为他们成了一点气候，虽然他们都是宅男，大部分宅男宅女大部分啊，但是他们好像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这么一派人。这里头有几个社会条件，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年轻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就佛系也有，但是就出现的这种撑不了佛系呢，撑不了气候呢？那你物质条件太差了，
嗯，
你不去努力你得饿死，对吧？你就你什么也不是了。那现在呢，他物质有一个基本的保证。第二个呢，他努力了，他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他其实是一个病态的投射，是一个人找不到方向，是一个人找不到依靠以后，他是很可怜的一个选择。
嗯，
对，这个阳光所看到的这一点是很犀利的这个角度。对，他尤其是看到了这个，因为他是在特定的这个历史环境之下嘛，是吧？这批年轻人所产生有他的自身的土壤。不说年轻人了，我们是吧，我们人生活着的意义，提到所罗门王了，那所罗门王在他临终遗言传道书里边，我记得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所罗门王看来，我认为既善又美的事情，就是人在上帝所赐给他一生有限的这个年日当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一切，因为这就是他的份，这就是他的本分，这就是我们，
这是美善。
我们人生在这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给他一生有限的这个年日当中享受上帝所赐给他的一切。
嗯，
这其实就带出来我们的这种人生态度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你为什么为什么把他们叫佛系，说啊他们跟佛一样无欲无求。为什么他们无欲无求？为什么佛就无欲无求？因为他们看的是来生啊。
嗯，
他们在这一生是没指望的。他们是把这个就是说什么希望啊，他们把这个东西都寄托在来生上。换句话说，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神在他们这一生的作为中是死的，
嗯，
是没有生命的。
嗯，
你即使像亚历山大那样能征善战，你最后也是空着两手走啊。
嗯，所以根本问题就在于刚才北方读的那段圣经里面那句话呢，就是所罗门说的那句话，不能拿一半就走啊。有些人听到哦，那就吃喝玩乐嘛，那个当尽本分嘛。可是我觉得那句话最重要的那个份是谁给你的份？你怎么找到你的份？是你自己定义你的份，或者叫就是使命嘛？啊，你自己定义你的使命，你自己制定目标，还是由上帝来的？有那么一位超然的、超越的，有那么一位创造者。人如果是被造的话，那人生的意义一定是由那位创造者赋予的。
对，
嗯。
所以，若不到那位创造者的面前的话，我们或吃或喝都会无意义。就像刚才两位说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去无意义，都是普风，都是虚空啊！你就是佛系的 寄托于来世，仍然在今世也会看到普风，也会看到虚空。
但是我一直也是试图跟这样的一些孩子有一些交流，他心里头其实他是有东西的，他是有火的，要吹旺的，这个火要被拨起来的。就是这些孩子一般呢都是有一些挫折的，努力不被承认，或者是努力然后也不被满意，对，这是有这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信主以后啊，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些东西上变得相对来说比较佛系了，你知道吗？这不是坏事啊。比如说我们对物质，我们就变得相对来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最好有，没有也无所谓，就是说怎么都是我们有一点在物质上听天由命，对吧？其实听天由命有点就是这种相对来说看着比较消极的东西，对吧？佛系是很消极的。但是有的人就给我说，哎呦，你是个基督徒，那你们就是逆来顺受吗？你们就是那个等待上帝做工吗？对吧？你们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对吧？我们的丰盛又不是丰盛在说我今天要多么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我要是伸手去抓呀，我所有能抓到的我都要抓到，我要这什么成功，我要，又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曾经自己也很迷茫过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读圣经读的，有些时候读的说你应该安静等待啊，你应该什么都不做，你应该安静等待。我们在另外一个章节又读到说你应该这个去奋勇杀敌啊，披上神赐给的军装，拿着他的这个兵器和盾牌啊。那到底是应该积极呢，还是应该这个安静的等待呢？我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是在积极的行动中安静等待。其实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蛮积极的信仰，它要求我们是勇敢的顺服。这其实就是说，有人可能对基督教是有一个偏见，他认为我们是很消极的，我们就是打完左脸然后就把右脸往上一递你就接着打，对吧？然后我们也就没有任何，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意义的时候，你看到基督徒在很多事情上不争，看到很多基督徒在很多事情上吃亏，但他们生命中争的那个东西，他们生命中去玩命的去争取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你看不到，是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看不到。
对，这个阳光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消极积极，还有这个争和不争，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实际上你是说是恶性竞争，当然恶性竞争它就会带来压力，压力就会产生焦虑，那焦虑就会产生各样的疾病。所以从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从我们信仰的角度上，我们是禁止争竞，不允许争竞的。
对，
那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这些，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那我们认为我们在创造社会价值吗，还是怎么样？那从创造的角度上来讲，上帝创造的时候都已经各从其类，创造的大功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所做的既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不会给这个世界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那我们做什么？至于说是从这个供应的法则上来讲的话，那圣经又给我们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不缺，上帝的供应保证，
对，多佛系，
你的钱再多也不是你的，最后那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就是保罗在临终的遗言就说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守的信仰我守住了。什么叫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而且不管是打仗还是跑路还是守，这都是非常积极的词，这都是需要去争的，需要去拼的，对不对？他不是说我就等啊，对。
而且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该做的，该当的本分。是，
其实就是这一点哈，顺着你们两位的思路，就是说谈到佛系，很多人呢信主以后呢，他实际上也把有一些佛系的想法哈，就说好像宗教嘛，都是劝人平淡的嘛，都是寻求平静，波澜不惊，心神安定哈，处变不惊，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宗教所应该具有的面目啊。当他信主以后，他有时候就把这种 这种词汇来到圣经里面，他可能也找得到啊，什么有衣有食，
天上的鸟儿不种也不收，
有衣有食当足当知足啊，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客旅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啊，一切都是虚空。他可能把这些词也拿成为自己不努力当成一个体面又属灵的一个开脱，一个开脱。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去沉思这些背后的这种说法。刚才我们讲了，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上帝赋予的，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总的目标方向是知道人生有意义，那这个意义是被上帝赋予，我们要去寻找。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不能偷懒啊，能用这些。
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对吧？但是我就相信你在家天天等着这个鸟食，什么都不做的。
天上的飞鸟。
对，这肯定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准则，什么准则？就我们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荣耀神。你做什么事儿荣耀神，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想吧。你做这件事积极的工作荣不荣耀神？荣耀神。
对。
对吧？
对。
你这个好好的去学习荣不荣耀神？荣耀神。啊，你说我用非法的手段弄点钱财荣不荣耀神？
不
荣
耀
神。
对。
对吧？我嫉妒别人，我去从别人那里去想办法去怎么样去偷窃去，不荣耀神。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家偷懒，我什么都不干，我就这个啃老，或者我就啃这个国家，我荣不荣耀神？不荣耀神。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就容易一点了，就是说我们的使命是荣耀神。当然有很多的标尺可以来界定我们基督徒当做什么以及不当做什么。只是说第一，我们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信仰。
对。
二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丰盛。很多年轻人说到了这个天堂啊，是不是很乏味啊，天天的就唱诗啊。
天天唱诗。
这个实际上我慢慢也在想，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妙，我们的美妙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享用完，我们就最后都不得不这个离去，是吧？那这个天堂比这要好多少倍，那可一定更美妙更刺激，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发愁，就哪怕在当时的日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这个很荣耀的事，很充实的事，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对于佛系的这样一个思想背后来说呢，他认为这些事儿都没有意义。
对，他说没有意义。
对吧？他认为没有意义，所以我不感兴趣。
对。
那就是说我们觉得哈，如果能真的是能把耶稣放在他们心里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
对。
对。既解决那个斗士妈妈，那个妈妈像一个角斗士一样不停的要奋斗要焦虑，也能解决这个孩子过于的消极啊。这个社会是有点病了。
其实在基督徒看来哈，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多么成功的人士才叫你人生有意义，不是的。
对。
是你尽力尽心尽力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上帝创造你的使命，完成他赋予你的任务。你的任务可能是一个妈妈，可能是一个厨师，可能是一个农民，这都可能是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人生目标的。只要你完成了，实际上你就绝对的具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基督徒他在身份的认定和他在意义的认定的空间大得不得了，他不会就是像世俗的那种成功观或者意义观一样那么狭小，只能定睛在你必须成功，而且那个成功的表征就是钱多权大有名有利有望，不是定义在这些方面。所以
非常好非常好。实际上这个就是刚才阳光说的，我们知道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神学教义当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的就是人生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造我们的上帝，在这个认识我们的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要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而有了这个
享受神，
享受神，享
受
神为乐，真的是享受神为乐啊！真的是现在面对这个疫情，我们来讲的话2020年不容易，
对，
但是2021年我们有盼望。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盼望
啊！我还在想呢，光2021年有盼望吗？就是地上没有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天上，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说2020年不容易，但是在过后的每一年里头，2020年可能都是最好的那一年。
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一定是。
对，我想起特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对，那个当年啊，很多年前，中国足球很差，然后就开始引入洋教练，引入的第一个洋教练叫施劳普纳，是个德国人。
嗯，
这哥们儿其实后来证明他是个水货，这个但是呢，这个人很会说话。
嗯，
这个人他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当时给那中国的球员呢，都就号称没有足球意识嘛。
嗯，
他们就问说，我们在场上的时候，经常不知道这个球该往哪儿踢。施劳普纳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你不知道这个球该往哪儿踢的时候，就往对方门里踢。”那我今天我就想说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有一些事情当做不当做的时候。
嗯，
我们不知道当做不当做，你就想一想这个事儿是否荣耀神。
嗯，
如果这个事儿是荣耀神的，你就去做，积极的做，
嗯，
猛跑猛做，
嗯，
对吧？
嗯，
当这个事儿不荣耀神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刹车，
嗯，
等一等，
嗯，
对。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佛系啊，这个系的问题，
嗯，
也不是消极和积极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要争，在什么事情上不争，
对，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对，圣经上有非常多的刚强壮胆，你要勇敢，
啊，向着标杆奔跑，
对，这些词汇。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不是一个佛系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用一个位基督徒的神学家非常有名的尼布尔的一首祷告词来做结束，他可以说就代表着我们对人生如何选择的一个看法。尼布尔的祷告词是这样写道：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并且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周见，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扬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